很强烈的带有汉化的，也可以说是本土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用不同民族的文字和语言来传递神话语当中很精深的一些信息，我们叫做飘与安，飘与安。那么我们有一些新加坡的朋友他们的华语各方面可能还不是太好所以勉为其难的希望你们能够安静，能够努力的听，能听多少听多少，改善华语的水平，这样我们可能更好的服侍主更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线上的互联网时代，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能够服侍主。飘，飘的意思是漂泊，安，安的意思是安定安稳。飘与安这样的一个话题在今天是非常非常应时的，对于我们这些海外的游子我们是非常关切的，同时对于全球化的整个的人类，尤其是现在整个世界出现了巨大的动荡，包括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文明之间的冲突，包括疫情的肆虐，我们现在是非常非常希望能够明白我们如何叫做安身立命。安身立命是中国老祖宗的一个教训也是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着落还不是最高的状态最理想的状态，而是最基本的，你要安身立命。所以一个人不安身不立命，他就是一个漂泊的状态，哪怕他是在一个地方生活了5年、10年、20年、30年，甚至可能就在那个地方能够这个安息在那个地方，但是他的灵魂常常处在漂泊的状态。有些人呢，他可能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讲员，一个销售员，一个工作者，但是表面上他的第一条命，也就是肉身的生命似乎飞来飞去，但他的心却很安定的他是一种安稳的，甚至带着一种甜蜜蜜喜滋滋的这种状态去应对非常繁忙的工作，忙碌的生活，以及飞来飞去的一种生活工作的模式，他依然是安稳的。所以飘与安不要看他的肉身的表面的状态，漂泊的人可能安居在一处，但是他的灵魂像游丝一样，像柳絮一样，是漂泊不定的。有些人可能在穿梭于世界各大洲各大洋之间，但是他的灵魂是安稳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破解全球化时代的这个现象，破解信息化时代这个现象，破解疫情时代这个现象，回到真理，找到真理当中关于安和飘的根据，找到我们如何安身立命的法宝，同时也效法圣徒，效法神给我们带出的很重要的一些心意和生命的样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你说绝对的安稳吗？很难，因为我们犯了罪，跟神分开了。绝对的安稳需要我们与神面对面，需要我们肉体的得赎需要我们真正的能看到新天新地主耶稣再来，能够看到神的帐幕真正的全然的重新恢复到人间，我们需要对这个安有一个更加彻底的明确的认识。但是相对的安我们是可以的，虽然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一个叫做 pilgrim 是一个天路客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是属于信仰之旅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在旅行当中我们内心是安稳的，是喜乐的，是充满盼望的，与一般的定居者灵魂是漂流的是不同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更成熟的状态，能够有缜密的思考，反思自己的生命状态，能够带出精进，带出一个全然的生命的精进提升和圣化的果效，那就是所谓的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求神安慰大家，我们透过今天这一讲，让使大家要转飘为安。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光之下，你的圣殿之中，我们的灵与你的灵成为一体，我们的心和弟兄姊妹在各世界各地的心能够成为一灵，我们在基督里能够互为肢体，成为一体，求你帮助我们把你自己的心意旨意，特别是在疫情时代、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如何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安稳在你自己的怀抱，安稳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安稳在你神圣的护照，安稳在你提供给我们的国度的真理意象当中，我们活着过出一个安稳的生命，同时也活出一个坚定的能够向着标杆直跑的美好的使命的人生。求你赐福接下来时间，感谢赞美，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真命祈求，阿们。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讲，上一讲我们也用两个很重要的汉字来概括了，还记得那个汉字是什么吗？那汉字啊，是我们的长与短，长与短。我们总结概括一下啊，一个叫做短期行为碌碌无为，长期主义硕果累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比的人生啊，短期行为看似好像是忙忙碌碌的，每天都有事儿，一个 project 接着一个 project， 一个工作接着一个工作啊，一笔钱接着一笔钱的赚啊，一个事接着一个事的办，等等等等，碌碌为。但实际上呢，到了人生的终点呢，你会发现它反而是碌碌无为的，它很难交出一个完美的答卷。那这个完美答卷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从人的角度来讲，是能够给人类带出一些你的，最好是具有一些原创性的贡献，如果退而求其次，也能带出一些非常精美的，带有工匠精神，带有啊这样的一个啊精益求精的一个东西能够带出来啊，那是符合神给你的呼召，符合神给你的天赋和恩赐的。那么长期主义是什么呢？长期主义就是能够持守你的意向初心，能够带出神的恩膏，特别是经历神的一种力上加力的所谓的马太效应所带出的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不要带出一个草木环节的。草木环节实际上也是忙忙碌碌的，整天干这个，整天干这个，但实际上呢，没有原创性，更没有属灵的意义，也不能跟神的心意和呼召结合在一起，这就叫做碌碌无为。圣经管这种中那人生叫做什么呢？叫做草木和解。同时如果长期主义硕果累累呢，圣经管它叫做金银宝石。所以它可能是做的很多，也可能是聚焦到一点，但是无论怎么样，它坐在神的心里，坐在神给他的一个恩赐和护照上。所以我们呢要给大家一个预象，这个预象是什么呢？这个预象是一种树，这个树既不是香柏树，也不是葡萄树，也不是啊百花啊这个啊无花果树等等，它是一个特殊的树啊，它是叫做橄榄树。橄榄树，橄榄树有一个特点啊，这是在圣经反复出现的一种植物。圣经出现的植物，无论是石榴，无论是橄榄，无论是无花果啊，无论是这个香柏树等等，这些树木实际上它都有寓意的啊。我们慢慢的会跟大家谈一些这方面的寓意。那么橄榄树的寓意呢，是跟这个树的特质有关系的，特质有关系。这个树啊，非常奇特，橄榄树的寿命极长啊，可以被誉为世界当中最长寿的一种树木之一，一个树种之一。这个树有多长呢？轻而易举的，它就能活了一千年以上，一千岁啊，一千岁，一千岁，再卯卯劲儿就两千岁。世界最长的寿命，据说最长的寿命是在希腊啊，希腊半岛啊，活了多少呢？三千多年啊，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3360岁这样的一棵橄榄树，那是非常奇特的。所以你看的树木有多小，树木有多大，树木有多粗，但是呢，橄榄树远远的把他们甩在了后面，他们望尘莫及。橄榄树，橄榄树因为它长得很长很持久，所以橄榄树的树木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非常的坚硬，非常的坚硬 啊，非常的紧。所以还记得啊，我们上次给大家展示的橄榄树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我去年去以色列带出了橄榄木雕刻的骆驼啊，这是非常坚硬的啊，用手弄的时候很坚硬，你颠的人很沉啊，就跟那个啊红木家具那个红木一样，非常沉，非常沉的。然后接下来呢，橄榄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非常易于生长啊，它可以生活在一种碱性的土地当中，它可以生长在一种干旱的土地当中，它可以生长在一种多石的啊这个啊环境当中，它可以生活在少雨的一种生活当中，它可以生活在山坡上，它也生活在平原上，所以它的这种性格啊，它的这种生性是非常非常随遇而安，它也就是说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长在哪儿就可以在哪儿。而且呢，橄榄树还有一个特点，它是比较易于枝条啊扦插成活的树，也就是橄榄树不一定你用橄榄的种子，你用橄榄的一条枝啊剪下来的时候，一条嫩枝剪下来的时候插到土地上，哎，它就能成活，非常奇特。所以橄榄树当中呢，有的时候你到以色列，有些人谈到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野枝子啊，插到了橄榄树的这个啊旁边啊树根上，然后就跟它一起成活了，这叫嫁接。还有一种叫扦插，嫁接是嫁到这个橄榄树的生命当中啊，就是它的树枝当中，扦插是插在树枝剪块一块插到土里边，它就能成长。所以我们看到橄榄树这个现象在新旧约当中能够出现在圣经里边，其实它有一个属灵的寓意，就是它的坚韧啊，它的持久，它的长期主义，以及硕果累累，它也很容易结果子，然后带出的橄榄油呢是非常啊，当时非在当地呢是非常适用的一种啊人必备的一种啊，生活啊，食用用品，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橄榄树是带有一个生命特质的寓意和象征的。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像橄榄树这么易于成活，在各种环境当中能够落地生根，能够长大，能够开枝散叶，第二个又能这么能持久，能够持久到几千年，这带出的长期主义，然后又这么能够硕果累累，结出美好的果实，成为当地的一个祝福啊，它橄榄油成为当地的一个祝福，这样的生命恰恰就是长期主义，也就是长与短的长的生命应该具有的本质。我们啊，从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得到启发，要得到借鉴，不要做其他的啊，昙花一现的啊，灌木的、草本的，不要做这个，要做这样的橄榄树。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今天的问题了。我们今天依然用汉字极简的这么一个话语表达，就是漂泊。人的生命和内在的漂泊，虽然一个字带出可以说是千言万语可以说来话长，千言万语，这是实在是人类所有的人类凡是离开了神以后出现的一种状况。所以人类可以在各种场合、各种现象，有的是帝王，有的是大臣，有的是怀才不遇的才子有的是孤儿寡妇，有的是各个方面的这个情况，都能够反映出人漂泊人生所带出的各方面的反应所以我管它叫细思极恐，不是极恐是极哀。哀哀就是悲哀哀叹呢，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的这个意思你不思则已，一思的话，哇，你看到李白这叫做明朝散发弄扁舟人生今日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就是一个漂泊的人生。我们看到陈子昂大才子，所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看到唐牧后唐有一个很重要的诗人唐宋八大家及柳宗元，谈到了什么呢？海天呢，愁思正茫茫，就是我们谈中国的这些顶级的人物人间普通的老百姓这样的一种哀愁，对人生 潜意识当中，深层上中，深层的内在的灵魂当中出现那种漂泊感，这样的啊，无论是描写人生的境遇，还是诗词歌赋各个方面表现的，太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啊！几乎所有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漂泊感，所以不思则已，一思啊即恐，尤其是像我们。长期身居海外，旅居海外的海外游子，这方面就更加的明显，更加的明显。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岛国，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很多都是新一代移民啊，大概五分之一是新一代移民，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是新一代移民。那么你新加坡本地的人，新加坡的年纪跟我是同岁的，大概55岁，然后新加坡的人，他的爸爸最多也就是他的爷爷，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就是华人呢、啊，剩下从印度啊、马来西亚这过来的，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这种漂泊感呢，下南洋啊，那个时候啊，下南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我们今天谈这个东西呢，其实说近也近，说远也远，像普世的都有这个特点。那么我最让我触发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思想我对人生的这个漂泊的更深的意义，那就是父母归乡。什么叫父母归乡呢？就是我们教会的年轻弟兄姊妹现在成家立业了啊，然后有了妻子儿女了，然后怎么样呢？诶啊，家长双方的啊，这个姐妹弟兄双方的家长到这儿来给他们看孩子啊，看孩子，就是一个没有佣金的保姆这样看孩子。当然了，这是天伦之乐，对，正常情况下父母也是非常愿意给自己孩子看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外孙外孙女，非常高兴，这属于天伦之乐嘛，对不对？诶，来了以后的话，待了一段时间，享受一点天伦之乐以后，总是要回家啊，总是要回家啊，有的时候归乡似箭啊，哎呀，简直是不行了，归心似箭的那种乡情啊，那种愁苦啊，带着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压力啊，不是帮忙来了，反而是带出非常奇特的一种现象。我也跟他们交流，我说你看你的孙子孙女啊这么可爱，你回什么回呀、啊？你在这儿在这儿啊，这没事偷着乐嘛？你这含饴弄孙的，你回什么回？哎，不行啊，非得回去。哎呀，我要想回去回去。我告诉大家，这不是单一现象啊，这是带有相当大的普遍现象。联想到我有一些朋友在美国啊，跟他们谈，呀，有孩子了，爷爷奶奶来跟我一起看孩子来了。到了美国开始啊，还觉得这个哎啊，我说的最发达的国家嘛，美国加拿大，但是待一段时间不行了。哎呀，没有朋友啊，在家呀，坐监一样，这么孤独，又不会开车，语言又不行了，超市也去不了啊。哎呀，回呀，想回呀，这在这不行啊，啊，像一个特殊，像孤岛一样，坐监牢一样，不行啊，要回。其实呢，也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想法，不得已。哎呀，孩子在这不得已，看着孩子，只要是有一点点可能性，还是要回。还是要回。你看现在美国和中国的通航，极易通航就有很多，因为什么？很多人困在美国了，他本来是想短期去上一年半载就回来的，现在回不来啊。所以父母归乡这件事是普遍的啊，但我们教会来讲呢，哎，是典型的。我看了以后，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这个我们这些第三代啊，非常可爱啊，这些孩子啊，哎呀，个个的都非常可爱。啊，要模样有模样，要性情有性情，但是这些爷爷奶奶这辈儿的话，就是要回，非常奇特，要回啊，要回，引起了我们的很深的反思，引起我的很深的警醒啊，很深警醒。由此呢，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唐人街坊。你不是父母归乡吗？那么归不了乡的怎么样呢？就在海外形成唐人街啊，唐人街坊。在新加坡也有唐人街，伦敦有唐人街，芝加哥有唐人街，旧金山有唐人街，纽约有唐人街，哇，大的都有唐人街啊，都有唐人街。我有幸去了很多，巴黎也有唐人街啊，这些我都去过啊。去过以后的话，哎呦，就整个就到了华人去了啊。一去唐人街，有的写着唐人街，有的写孙中山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啊。你一看，哇，就是唐人街，被那个大的牌楼，一个大的街坊就出现了。进去以后，全是中国人，穿的中国民族服装啊，全是中国菜肴啊，主要是去吃饭啊。唐人街主要是吃饭。 为什么会形成唐人街呢？就是一批所谓的华人在海外回不去了啊，已经娶妻了，已经生子了，回不去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不能融入，我们的漂泊的心还是不能定，怎么办呢？互相结伴吧，结伴打劫吧，就跟曹操当时赤壁的时候，把小船联合在一起成大船吧，所以我们就一起住在一个地方，买一块地，建一个唐人街，我们都在那儿啊，然后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就定居下来了，这叫唐人街啊，唐人街。但是唐人街有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就叫做排华法案。大家了解美国现代近代史的时候就了解，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移民国家。美国在历史上啊，无论是墨西哥人、爱尔兰人，就像那个乡下人的悲哀，我们看到那本书啊，爱尔兰人啊，西班牙人、墨西哥人、南美人，各方面的人啊，都去东欧、西欧的移民。没有一个民族，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个叫做排斥这个移民种族的这个法案。唯一的美国历史上只有一部排斥移民的一个法案，就是针对华人的，叫排华法案。这个排华法案很久很久没有被废除，本来它是跟美国的精神，美国的一个世界大的移民的这样一个国家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但是一直没有被废除，一直没有被废除。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发现呢，这所谓的唐人，也就是华人，非常奇特。第一个，他们来了以后就是赚钱啊，就是赚钱，多攒一分钱啊，无论什么样的苦工都做，而且呢也不剪辫子，那时清末也不剪辫子，非常奇特。第二是赚钱，赚完钱也不学语言，也不学当地的英语，也不学，就用自己的母语，当时一般主要是广东话啊，然后就说话，然后做苦力啊，做什么啊，各方面，当时就是开通啊，横贯东西的美国的大动脉铁路啊。弄完以后呢，哎，自己省吃俭用啊，然后自己就弄吃糠咽菜啊，把攒回来的钱呢都尽可能想方设法的寄回老家去，老家还有妻子儿女等等等等，然后自己呢总想着有朝一日还回去，有朝一日还回去，所以语言也不学，整个文化各方面也不学啊，然后呢这个也不融入当地的社区。所以在美国的主流的所谓 WASP 眼里边呢，他就发现这批华人是一种异类，跟他们沟通也沟通不了啊，跟他们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异类，因为语言也不通啊，这种情况。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他们对美国的民族融合的精神是有害的，所以在一个融合精神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度，就排斥了一批移民来为他们献出做出巨大贡献的一批人，这就叫排华法案。所以我们可以想，当时的我们的祖先啊，很多美国人现在定居在美国人的这个祖先，他们实际上的灵魂是处于一种极端的孤独和漂泊的状态。他们知道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我离乡背井，抛儿弃女，我是怎么样呢？我是老在这赚钱来的，赚完钱以后一定要回到我的老家，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人的叫什么呢？落叶归根，就是我怎么样我也回到老家，我也回去。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费翔唱的那首歌，我走的时候豪情万丈，我来的时候恭恭敬敬。他谈到的是一个海外游子的一种心声，尤其是华人啊，华人，所以落叶归根呢，就变成了他们灵魂的真正的一个盼望啊，一个盼望，这就叫做唐人街的故事啊，海外唐人街和背后心酸的一个发点，叫做什么呢？排华法案。那么所有的这些现象，它背后都有一个共相，那这个共相是什么呢？我们也叫做真相。我们学了共相知识以后呢，我们叫做共相，其实就是真相。什么是真相呢？就是他们统一的背后有这么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呢导致了种种的，就是人在海外也好，国内也好，他待不住啊，待不住啊。我们不光是海外啊，我们在国内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吗？叫北漂吗？北漂就是你到北京话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哎呀，无论是打工仔、打工妹，还是一些非常精专的、高端的一些什么呢？一些匠人、一些艺人、一些画家、一些专业人士、一些海归等等，他们都没有正式的北京的户口。 啊，所以我们管它叫做北漂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上线的有没有唐星红姊妹，如果有的话啊，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弟兄，那就是卢弗瑞弟兄，他管自己叫什么呢？他幽默的管自己叫哈漂啊，因为他们是从温州定居在哪儿呢？哈尔滨，所以哈尔滨呢，那自然就叫哈漂了。哈尔滨的漂泊在哈尔滨的人。所以我们有没有金漂啊？不是京漂啊，不是北京的北漂，是天津的金漂。我们有没有沪漂啊？就是上海的啊海漂。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漂啊？新加坡的新漂啊，有没有这样？也有。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人。在想到我在美国见到的没有绿卡的那种非法移民的那些人，还有以各种名义所申请绿卡那些，其实他们灵魂都是在漂泊的。非常漂泊，所以漂泊就在我们身边啊，也许就是你内心深处的心声。你千万不要以为漂泊的灵魂的人就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啊。所以我们说它的底层的东西就是灵魂流浪，就是一个漂泊的灵魂啊。灵魂这个灵魂，我指的是一个深层次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意气风发啊，你就像费翔唱的那首歌的时候，你豪情万丈，但实际上呢，你的底层次当中是漂泊的啊。我们常常用一些词叫做内心深处，我们叫心底啊，我们叫做心田，我们叫做潜意识。你的潜意识当中实际上是漂泊不定的。我在讲今天的讲题的时候，除了我们归乡的父母，我可以这么说，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年轻的姐妹、年轻的弟兄啊，尤其是这样年轻的姐妹，因为姐妹本身她就比较柔，所以她有一些多愁善感你是可以预期的。但是有一些弟兄，你看到他的眼神，看到他在许多方面生活各方面的受挫啊，你看到他的眼神，尤其是他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人，哎呀，你就是那个心就像圣经说的都化了。这个化不是惧怕的意思，就是感动啊。哎呀，你里边的心真正的为他有一种同情啊、怜悯啊，那种悲天悯人的东西出来了，就是看到一个漂泊的灵啊，透过他的眼神透射出来的光芒，是这样说的。那我自己呢，是一个应该说是常常有自我反省的一个人，自我反省。我的反省呢是比较多方面的反省，反省过程当中，我何尝不是呢？我的灵魂深处啊，灵魂何处呢？真像中国啊，这个刘勇说的，今宵酒醒何处呢？杨柳岸那晓风残月嘛。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宵啊，真正内心深处难道也不也是一个流浪漂泊的状态吗？我自己想，尤其是我自己深深的，我知道我的性格深处的有些东西是非常浪漫的，非常奇特的，而这些东西是很难在一个异国他乡得到满足，甚至不要说满足，异国他乡就是到了自己的故乡也很难满足。为什么呢？因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在没有什么真正的净土能够满足你纯粹的一个理想的东西。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灵魂的漂泊感需要我们对付，正像罪需要我们对付一样，漂泊感是一种啊，可以说是一种 soft， 一种软罪啊。硬罪就是你作奸犯科，软罪的话实际上呢，你跟神、你跟信仰有一种疏离，你没有活到一个神规定的一个意义的生命，实际上呢，你常常是在漂泊的、飘动的、漂移的一种状态，没有活出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生命的见证的一种状态，其实是一种软罪啊，一种 soft， 一个 sin， 一个软的一种罪。所以我们需要反思自己内在的漂泊，我们反思自己内在的身心的最深处的这种状态，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刚强起来啊，刚强壮胆起来。所以我们用这幅图画来概括，其实我们的心灵深处总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是一叶扁舟，航行在一个辽阔的海洋当中。有的时候风平浪静，风和日丽；有的时候波涛起伏；我们有的时候，哎呀，扬帆起航；有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与波涛相 怎么样呢？像搏斗这样的一种人生。那么漂泊之人，当我们说看到这么多现象以后，我们要思考漂泊之人的一种更深层层次上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本质上是这样的，一个叫做心灵未定啊，愁思空蒙，才智难聚，事业难成。就是漂泊之人呢，他的人生的轨迹，他的内在的外在的中间的这个层次，他有这样的一些特点。他的潜意识最深层次上的东西是心灵未定的。心灵未定，什么是心灵未定呢？啊，就是啊，一种不确定的，七上八下的，抓耳挠腮的，哎呀，就是那种状态啊。什么状态呢？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人在失业状态，尤其是发达国家失业状态。有的时候啊，一些女孩看到别人都已经谈婚论嫁，都有一些啊这配偶了，哎，你看她的眼神出现那种不定的状态，就是跟这样的不定相类似的东西。但是漂泊的东西来得更深沉，来得更深沉，来得更弥漫。什么叫空蒙啊？对。就是苏轼那个山色空蒙雨亦奇的那个空蒙，空蒙的意思就是背景色啊，背景色。你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海边，诶，我们闻到一种海腥味啊，一种海腥味。我们到清晨闻到了一个，哎呀，令人心神气爽的啊，精神非常爽快的，心旷神怡的那种清晨的那种气息啊。来到了空阔的一种高原，来到了北京的香山，秋高气爽，那种十月的一种仲秋时节，看到满山的枫叶，哇，那种感觉啊，呼一口气那种感觉，这个就是背景啊，这叫背景。背景，如果说你到了某时候雾霾很严重的时候，那么雾霾就成为一个背景。那么一个漂泊的人呢，他的整个灵魂的底色是愁苦的，是愁思的，是漂泊不定的，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总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刚才海天愁思正茫，就是这个愁思弥漫到海天，像海风一样啊，像这个微风一样，像整个大气一样，是成为我的生命的一个背景色。我们画画的时候，你是白色的、灰色的，这种画布是什么颜色的，就是那个背景色。如果一个漂泊不定的人，他的背景色是一个淡淡的哀愁，是一种愁云的一种密布啊，一种像沙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密布啊，叫重生心透绿窗纱。那个像沙一样，那薄薄的，好像看不到，但实际上呢，它实实在在的笼罩在、萦绕在、缭绕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所以中文的词汇是非常漂亮的，非常多方位的。我相信我用这些词表达，这就清楚。你看那个风啊，就是在朦胧当中，在缭绕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一种云啊，是黄山的云，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漂泊的人呢，我们就好像一种愁云一样，有的时候密布，有的时候淡淡的，就要环绕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这就叫做漂泊之人的一个生命的特质。这种人呢，可能智力超群，精力超群，年轻有为，但是很遗憾，有这种漂泊的人的话呢，他的才智很难聚焦的，才智难聚，就聚焦到一点，形成长期主义，能够达到自己一个原始转动的飞轮，很难生命形成一个飞轮效应，很难的。才智难聚的意思就是不能够聚焦，做任何事总好像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就是暂时的做一下，暂时的混口饭吃啊，骑毛找马，不知道以后人生的归所，人生的去向，是这种感觉。所以他很难形成长期主义的，他很难形成专注的，他很难形成内在的有一个发生学的种子的，没有这个种子。有这个种子，他也尽量的压抑它，不要它，让它萌发。 所以你看到以前的知青嘛，以前的文革前的知青，知青有些人叫安家落户了，哎，他就安定了。有些知青叫什么，死活不结婚啊，尤其有些父母在大城市北京啊上海，不能结婚不能结婚啊，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你就永远回不来了。所以告诉你，无论怎么样忍一忍，不要结婚啊，大龄青年也要忍，不能结婚。所以不能结婚的怎么样呢，哎，就来了啊，就回来。一旦邓小平政策，如果你结婚了，你拖家带口呢，回来很难了啊，非常难。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他总是漂泊的，他知道这个好像是暂时的，不行，所以到这个地方呢，无论怎么样，我不能定，我定不下来啊。这即使是人生的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这样的一种正常的一种需求，我也不能满足。你们以前看过有一个电影是柯云路写的，可能70后60后的人知道，那里边有一个人生还拍成电影了啊，就是他写的啊，他写里边你看到那个演员，一个老演员现在不知道跑哪去了，叫周礼京演的那个主角，就是你看他那个女孩这么美好啊，这么爱，他也喜欢那女孩，但是他就不结婚啊，他也不结婚，就好像那个啊，李春波唱的啊，就是乡下有一个姑娘叫小芳啊，长得好看又漂亮，但是呢，她会形成一个遗憾，因为什么呢？她不能结婚，因为她内心实际上是漂泊不定的，她知道以后她会还要飘到别处去，不是这个地方，这都是我们所谓的飘的人生，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会事业难成，事业难成就是无论你在哪儿飘。假设你是一种漂泊感的话，你很难安定下来，能够做活，能够落地生，能够形成长期主义的人生啊，它是事业难成的。所以真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些家长来到这家乡，他们有的人其实60岁60出头，这在现代的人来讲的话呢，他都年富力强的啊，现在人真正的是寿命加长，健康改善的。哇，你看他们的，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说话的底气，哎呀，做事的风格啊，体力以及游泳的速度啊，那都是体育健将级的，哇，运动员的心脏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他们很难真正定下来做点事啊，或者学点东西，或者做点事，很难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总是想回去，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无论是跟儿子、跟女儿，还是跟这个孙女还是孙子等等，是暂时的，所以我随时准备走的，所以他不会在这个地方投入太大的时间精力的，这是非常奇特的。所以他的生命呢，实际上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空转的，是空转的啊，他是不能够安稳在一个地方做成一些工作的。所以请大家记住这幅图画，记住这幅图画，你看这幅图画看到没有，它是一个透明的，它没有一个自己的真正的一个聚焦，它看到的都是什么样的啊，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看到的是飞翔的沙鸥啊，他盼望的是海那边的故乡，所以他永远有一个海天愁思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这样一种心态，他永是看到一种远处的，一种朦胧的，一种惆怅的啊，一种乡情的相思，这样一种感觉，永远是这样的。他好像总在梦想着一种东西，但实际上呢啊，很难，真正的很难。然后他自己把自己理想当中的东西看成实际上是这种沙鸥啊，飞翔的沙鸥。是一种漂泊不定的。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何以为安了。那么怎么可以让人安定呢？啊，所以从飘到安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共向的解释，一个共向解释，然后我们再看圣经里更深的一种原因啊，一种看见。何以为安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成家立业基本上就安了啊，只要是成家立业你就安了。 记住啊，一个人不论是男孩和女孩，再到一个地方，尤其是到北京啊，大都市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商业化很重，然后大家也很难再有以前的亲情了，大家都去努力的去赚钱，因为生活成本太高了，大家都要花任何的时间去赚钱啊。那种四合院的文化，乡里乡亲的文化，慢慢的已经被解构掉了。所以你要到这种大都市成为一个成功的北漂，慢慢的从漂到安拿到正式的户口等等，安居乐业的话，你怎么样呢？你要先有家，先有业。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我把他们两个同时的带出来，同时带出来。以前呢，有一位学者曾经，就新加坡有一位学者很有意思啊，他说中国的汉字很奇特啊，叫做成家立业，意思就是先成家后立业。现在呢也叫做什么呢？叫做立业成家，叫先有业后有家，所以他倒过来了。那哪个合理呢？他说以前的合理啊，因为以前成家18岁到20岁成家，马上生孩子，那时父母40来岁还可以给你带，然后你有时间就去立业了。现在呢你立业30岁你刚毕业，然后35岁你正创业，40岁你成家，然后等你生了孩子以后，父母已经七老八十了，也很难给你带了，这样对孩子也不好，对家长也不好，对你也不好等等。他解释，他从人口学这种解释啊，非常有意思啊，也算是一家之言吧。但是呢，我想成家立业可能不会像简单的这样，可能还有别的。我想很重要的家和业啊，是很难分清楚谁先谁后，因为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因为都是在这个年纪，都是在这个时期，有的时候上大学就谈恋爱了。因为这是青春期，有的是上高中，就爱情滋生了。现在更早了，有的什么小学情窦初开，中学、初中就开始谈恋爱，高中的话就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呢，其实业在家前啊，神先给亚当伊甸园，然后再把夏娃赐给他，所以是先有业后有家。但是呢，也有的时候可以是先有家后有业。先有家后有业，你比如说以撒先有 Rebecca， 然后慢慢的继承父亲的家业等等，这个呢不是一个绝对的，但是差不多是先后的，因为都是在那个年纪。所以一个人有了业有了家了，就定了，大部分人就定了，非常奇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创世纪神给我们启示当中什么呢？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家呀，然后叫治理这地，治理万有，这是业呀。所以神在定人的真正的两个很重要的轴心，两个很重要的立足点，支柱，生命的支柱的时候，就是家和业，业和家。所以这两个，你有了家了，生养众多了，你有了业了，你治理这地，有自己伊甸园了，怎么样呢？你就应该定下来了。你看到了没有？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对于人类来讲，尤其是我们当今的人，我们考察当今的人，尤其是我们那个归乡的那些父母，归乡的父母在家和业方面他是没有安稳的，虽然有家跟儿女，但是他总感觉这些孩子吃了洋面包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吃剩饭剩菜，包括饭当中多点盐少点盐，他们跟他们不一样啊。现在呢又不是父亲大家长做权威的了，又都是孩子又做权威的，所以也不好多说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他家呢打了折扣，然后业呢在这个地方呢人地两生，也不会语言，也没有文凭也没有身份，所以很难有业。所以家和业的不定，使他们内心深处呢实际上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解构，很大的一个冲突。但是呢他们有很多人已经退休了，所以业产生收入的这个需求呢其实已经没有了因为整个他们已经有退休金了而且相当不错的退休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应该业的方面的需求要少一点，家的方面需求多一点。但是如果家不能够让他们满足以前的那种舒适感自然感的话呢，就都打了折扣，这两点打了折扣。但是即使如此比如说北漂也好，上漂也好，你给了他家，他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薪水还可以，然后可能也成家了，买了商品房等等，还贷成了房农也可以了。但是来讲呢他还是很难所以就不会，如果是有家有业，那些华工们就不会整天想着要回家了，就不会想着落叶归根了。所以应该说人类，至少是人类当今犯罪以后，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背景 啊，我们叫做第三个元素，第三个元素叫什么？我总结想来想去，我用一个字来概括，这是圣泽和彩虹的特点，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一个属。属在心理学当中呢，在马斯洛的心理学当中其实有了啊，就是生命的生存，然后是啊生命的安全，然后接下来就是生命的归属，然后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实现。所以你看到这个属字，它给我们安全感，也给我们生命的自我实现。你没有属，你的价值就不会显出来，你没有属，你的需求不就不其他的一些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属既是满足你的需求，又是让你的才干发挥去满足别人的需求的一个社区。所以属很像基督教的团契，就是生命共同体，又像我们日常谈的 community， 一个社区，一个社群，我们又叫朋友圈。这个属如果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他即使有了家有了业，他也不觉得是自己一生真正要安顿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印证，他总得要有一帮朋友，这帮朋友能给他一个愉悦感，一个安稳感，一个心旷神怡的感觉，这样的东西他才能真正的安稳下来。所以我们说要想让一个弟兄在神的国度里扎根，要想让一个信徒门徒化，我们光讲着今天培训什么圣灵论、美感和基督论等等，实际上呢还有一个空间和维度，你要解决他的飘与安的问题。怎么让他安？你就要让他有业，你要让他有家，要成家立业，以后慢慢发展成叫做安居乐业。成家立业是开始，安居乐业是最终的目标，美好的理想的状态。因为你安居了，乐业了，你成家立业，业有可能是被动的给人打工，家呢可能还在一种吵吵闹闹的一种磨合当中，在安居乐业就达到了家和业的最高的一种标准。然后属你要有一个圈子，有一帮朋友，这些朋友可以啊很自然的相处，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还有一定的友情和交情，这样呢它会形成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愉悦。这个属不光是人类的啊，不光是人际的，它还有人与环境自然的啊，它还有人心灵深处的一种奇特的一种安稳。我们常常水土不服，水土不服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它包括你第二条命，也包括你第一条命，就是我们的生理很难适合于某个其他的一种乡土啊这样的东西。你比如说吧，这个属字啊，我虽然是在天津出生的，但是呢，我的核心的一段时间呢，是在有十几年是在北京啊接受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啊，以前的江丽也在北京，所以我也经常去北京。在那个时候呢，非常奇特啊！我就是一到北京，包括现在从海外回国，我一回国，无论是冬天还是秋天，我只要一到北京，一下了飞机，一到北京的那个空间里面去，我只要一呼吸，哇，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就好像哇又回家的感觉。哎，我本身是天津家的，哎，为什么到北京会有这种感觉？现在天津反而淡了，天津是亲情，因为父母啊、兄长姐姐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北京反而是我的生理的那种感觉的家啊，因为我一到那个地方就我跟江丽想说，我说怎么呼吸一下，我每个细胞好像都活了啊 ，reactivate。啊 ，revitalize 意思就好像重新充满了元气的那种感觉，哎呀，都活跃跳跃，就好像音符一样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有一次啊，我到那儿有一个学生，我在那时新加坡，我有人还教书，学生啊见面，我就跟他走在四合院上，哎呀，我看到四合院，闻着那四合院气息。哎呀，我的高兴高兴，人那个学生在旁边说，哎呀，于老师你怎么这样，又看见你这喜悦，简直我都不理解了，你怎么会有这种神态呢？我当时都不知道那神态是，也没有录像啊，就是他们看了以后很惊讶，所以这就是属。我联想到我们归乡的父母，哎呀谈起了，哎呀我要回去啊回去啊，哎呀哥们喝酒那感觉，哎呀那感觉太好了，这个哎这不行啊，这哪有那感觉，哎那个属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啊，那种心底上的那种归属，心底上那种愉悦就出来了啊，就是哥们儿在一起那种大块大碗吃肉大碗啊，叫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种状态就出来了。 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有这么一个归属，有些人始终得不到，最后退而求其次，有家有业就完了，有些人始终追求那个梦啊，那个梦。为什么你会发现有一些历史上的人物，包括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到了晚年总要回家呢？你会发现中国现代的一些人物，哎，总要回他的老家啊，甚至在一些很神秘的洞穴当中，他要相处几天，相处一段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哎，他这里边有很深次层次上当中的一种生理和心理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了这个情况呢，你看啊，这三个圆圈交汇的地方就是定啊，定的意思就是 niche， 生态位的意思 niche 啊，我们常常说生态位，生态位就是定，你就可以安定了，安稳了，定居了，你的心就定了，哪怕你走走跑跑走走的，但是实际上你的心是有自己的一个归属啊，这个归属。在这样的定当中呢啊，就会冒出安来，安就是从这个角度，这个支点，这个定的支点就会产生安稳啊，一个安心，一个安居啊，安居的安字就出来了。那么我们要给大家解释一个属字，那么这个属业我们知道了，我们要安居乐业。刚才我谈了属道，这属道理指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有一个破解啊，这个属啊也是解释成这三个方面，一个是静啊，一个是情，一个是梦。这个静呢就是情境，生态环境啊，生态环境这里边包括自然的。如果你是北京人，你到了九月份，到了十月份，到十一月初，哇，秋高气爽那个状态，假设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雾霾，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啊，84年那个时候，哇，那个太美了。到了香山那种感觉太好了，就满山的风景太好了，那种气啊，到了颐和园看那个昆明湖，看到那个啊，那种万寿山，哇，太佛香阁非常美好啊。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你再去非常美好。以前我跟家里每年呢下雪的时候都去一次颐和园，哇，真是太美，而恰恰好几次去都下雪啊，就是真正的追梦了 这是真是一种特殊的梦境的一种重温呢 这就是那个境。当然这个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啊，就是那种亲情，那种乡里，那种四合院啊，那种亲情还有小孩玩打仗，玩这个团雪球啊，然后玩这种各方面当时那种游戏，过年的时候放鞭炮那种状态，这都是境啊，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情呢就是你在人际当中和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所形成的一份特殊的在你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一种情绪，它深深的埋入你的记忆，可以说是跟你的灵魂和生命融为一体的东西，是摆脱不掉的东西。这个以后我们搞圣泽幼儿心理学的时候我会谈这个情境啊，情境，这是一种场景内化到你生命当中的一种奇特的东西啊。我们以前讲过环境场和现象场，就是这样，它是一种环境和你内在心理交融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生命的气质，很难理清了，摆脱了啊，它就印在你生命，就好像我们胃口吃中餐啊，这个印度人的胃口喜欢吃咖喱啊，这样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梦啊，还有一个梦，就是我所追求的啊，你说清晰嘛，也不太清晰，不清晰嘛，它实实在在的存在那里边一个梦想，而这个梦想跟你的童年有关系啊，跟你的梦想有关系，跟你的对标的一些标的有关系，跟乡情有关系。所以谈到梦，假设没有未来的梦啊，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时候，怎么样呢？我的童年就是梦了。我的乡情就是梦，所以这个梦有很大的程度上是跟乡情结合的，互相结合的，是跟什么童年结合的。哎，这个梦就非常奇，所以人到了中年以后，我们的梦想，以前少年的时候总是啊豪情万丈往外啊想，嗯，好像是这个啊梦想都跟未来有关系啊，然后但呢到了中年老年呢，我梦想哎突然间反转向。都跟童年有关系 所以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一本非常好的电影，就是劫后余生。那个劫后余生，他那个青年的母亲总有一句话，就是好什么，还是过去好啊，还是过，因为他母亲是个犹太的贵族，成为双父，父亲去世了，留下钱，所以他就梦想以前欧洲以前维也纳，以前的那个德国那种上层人物的那种交易啊，那种社交，那种生活的那种梦想所以他妈妈总是感受，哎，好什么，还是以前好。等纳粹真正来了以后，他妈妈安然的就自杀了，因为他已经没有盼望了，他已经预料到未来会越变越坏了所以他的灵魂不愿意在这样的情况受折磨去流浪，所以呢，他就结束了这个生命这就是梦梦很多人，你看我们现在归乡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家长，他的梦都回到他的老家，回到他的童年，回到他的乡情里边去了他再也很难这种想入非非想到未来的一些东西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呢，它就会飘即使是你的业你的家决定了，它可能还会落远归根，它还是有一个漂泊的灵魂。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谈一段圣经的谈一段圣经的。你说，哎，玉博士，你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见你谈圣经？你们讲神的道吗？你讲来讲去怎么都是人的东西？对，我们要把人认识清楚，把自己认识清楚了，把人间解决自己的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再谈神的东西，你就看到所谓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神的道真正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神对他的儿女，对他的选民，以及实际上神对人，没有犯罪的人，他原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人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在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盐这个东西它具有强大的功能，它一点点的盐它怎么样呢，就能把整个的周边的各方面的环境改变了，它就为其他的东西定位掉味道。所以盐是带有这么大的能力的，带有这么大的，它不是在一种惆怅当中去生存的，它实际上是带有，只要是盐一进去的话，它马上就会产生这种作用。所以你看到它是好像是一个士兵一样，他好像是一个将军一样，他好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这样的一个战士一样，所以他很快就会产生作用，他不会多愁善感。再有马太接下来五章十四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蔽的，这就叫做光和盐，又叫做山上之城。山上之城是什么意思呢？在那种山上建城池，那哪是这么容易的？但他一旦建成的那就非常的坚固，所以那就不是轻易的所能够攻取的，而且他还做出一个见证要彰显神的荣耀，是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这跟我们的一种漂泊的东西，一种不定的东西，一种惆怅的东西，一种眼光当中带着好像流离失所的那种状况，尤其是我们的弟兄，我看到他的眼神当中很聪明非常能看，弟兄，哎呀，你看到他眼神当中能看到一种惆怅的东西一种愁苦的东西，一种不确定的东西在那里边，所以他还很难跟神期望我们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城的这个山上之城的这种观念相连接起来，它连接不了别说城了，我能做一个不错的一个小的幼苗，小的草就不错了最好不要做油浮萍，最好不要做油丝，最好不要做柳絮就可以了。所以人很聪明，但是他不能够定下来，不能够成为光和盐，更不能够和大家一起形成一个山上之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没有办法为神所用，没有办法能够定下来。所以这样不是非常遗憾的事吗？再聪明是不是很遗憾很多的时光浪费了 在生产着草木和秸的东西。所以我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啊，我就没有想到，我就不再简单的要谈保罗什么，我就谈一个我们啊跟我们更贴近的历史当中的圣徒。历史当中圣徒，这就是戴德生的一家，戴德生的一家。戴德生的一家呢，他不仅仅跟中国人有关系，而且跟我有关系，所以我稍微谈一下这个见证。那么戴德生夫妻来了以后，他就是换上中国装，马上学中文啊，然后就决定啊，我老死不是老死故乡，而是老死他乡。所以他们来了以后就决定不要回去了。所以他们当时的那种，所以剑桥起节来都是有这个特点的，就来了以后。我们以前中国有一句说共产党英雄的话，叫做把牢底坐穿，他就是真正的我来了以后就不想回去了，我的生命就给中国了。所以他有1000条命，他说了没有一条怎么样不给中国，这就是他的伟大地方。他跟现在的宣教士不同，现在的宣教士是拿着大概5万到8万美元的年薪，然后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到了什么非洲啊、南美啊、中国、亚洲来，然后过着非常优渥的人生，然后2、3年回去述职，有一些休假，然后过了5年、10年回去，然后再重新回到他的那种啊发达国家的生活。他们戴德生他们不是这样，他们这种定和现有的宣教士的一种不定，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就是这几年尾声，其他的还会回去的，这种不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戴德生他的内地会他都要求这样，就是跟我来的我们就要穿中国的啊中国的服装，学说中国话，打中国，甚至要说中国的面子啊，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定啊，一种决心，就是神的儿女曾经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一批人，真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啊，我们现在就儿女在身旁，可爱的孙子在身旁，我们都不定。但是这些人到一个真正的异国他乡，人地两生，无论是语言、饮食、文化各方面都不同，他怎么就这么坚定？就进去以后就要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最后形成了中国今天的福音状况，跟他们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他弄完以后呢？更感人的就是他的儿子啊，戴友仁夫妇，就是中间的这夫妇，也在这落地生根啊，就跟他的父亲一样，我就是定了，我们就要在中国了。然后到他的孙子戴永勉也是这样，也是生的。然后接下来呢，就出现了这个人呢，就是说啊，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戴少增啊，就是这位啊，戴少增夫妻啊，这两个人我都遇见过。啊，非常感人的一对夫妻，那是我去马来西亚开会啊，就是我分享了一个题目叫做文化使命，就是这个老先生他当时是我记得是83岁啊，当时已经诊断出肝癌了，他一直跟肝癌做斗争，好好坏坏好好停停的，但是他当时还是带病参加了这个一个国度会议，我跟他不认识啊，我只知道。他是有名的啊，他是戴德生的曾孙啊，曾孙非常和善的一个人，两个大眼，非常温柔的一个眼神。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分享每个人都有一个时段，大概半个小时分享完就完了，下一个。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跟大会的组织方他说让那个年轻人分享那个文化使命的那个年轻人，下午再加给他加时，让他再分享一次。结果下午到了3点，特别叫我说戴牧师，希望你再分享一次，等于是给我单独的开了个小灶，而且呢是把那个一个厅全就给我了，就是让我分享，而且呢时间呢没有限制，他就说你就分享吧啊，你先不要考虑时间，你就先分享吧啊，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我是始料不及的，我非常始料不及的，非常始料不及的。然后转天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因为他毕竟年长是一个名人，所以呢我当时呢就是出于礼貌，我跟他夫妻打个招呼啊。然后等我拿完早餐以后，他又特意叫我，他说年轻人你过来，你坐在我这儿，我们俩一起吃早餐。哎呀，就是让我又是有一点感动了啊。你说受宠若惊呢，当然我们是主内的倒没有那个程度，但是内心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啊，所以我就跟80多岁的长者，那个时候是10年前，我还年轻，我就坐在他旁边，然后他跟我说了几句话啊，这几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就不跟大家说了。我是想跟大家说，但是我现在圣经里面有感动，我不想哎跟大家说，因为啊不要骄傲啊，不要。所以我这个见证呢就到此啊，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呢，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啊，他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到香港啊，我给你电话。你随时都可以跟我联系，只要到了香港，如果有可能，我随时都愿意跟你见面。这是他那一天跟我说完话的最后一个点，我非常感动。我现在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就是一个眼镜后面大大的眼睛啊，然后带出非常奇特的温柔的眼光嘛。可是大概是一两年以后，我就得到了他不幸辞世的啊，回归天家的这个消息。我就知道他跟这个癌症斗争到了最后时候啊，而且他年纪也不小了，他那个时候不应该已经85岁了，所以去世了啊，相当的惋惜，相当的惋惜，相当惋惜。那么到了他的第五代孙，你看叫做什么呢？戴季宗啊，戴季宗这次是我们大家有的人可能听过，他到新加坡也来过，他是现在 OMF 的负责人啊，也就是内地会现在啊的接续的一个东西啊 ，OMF 负责人。你看他就开始娶华人的姊妹做妻子了，所以他生的孩子不再是白人的，他就是混血儿的，所以就是他们夫妻的这个梦。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梦想进一步的延续，进一步的延续，他现在的子孙都是混血儿的。这是我给大家带出的一个很奇特的发生在我们今天跟中国人跟我个人有关系的一个梦想啊，一个归属，一个定啊，这样的一个定，从应该说他们内心是非常不适应的，对不对？有各方面的不定，他为什么这么定？值得深思啊，值得深思。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了漂泊。为什么我们人这么漂泊？我们叫漂泊溯源，我们溯源还要回到创世纪的前3章。我们说神人罪隔，神和人因为人犯罪给分隔了，这是我们回到根源。第二个，心是归所，我们灵死了，我们跟神呢没有灵里边的契合了，所以我们就失去了灵魂的归依归所。然后接下来家业失乐啊，家业失义，家业失户，家业失聚，家业失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家和业都不是伊甸园的那个情况了，我们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们已经被神从伊甸园赶出来了。所以我们有没有业呢？还有业，神还给我们土地，允许我们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得要付出劳苦，终日辛苦啊，才能得饱，才能得食。我们的家呢，也不是一种其乐融融在神祝福的家了。我们跟亚当和夏娃应该带着一种非常奇特的心态面对夫妻两个人面对面，同时生的孩子也是相对的非常自我悖逆，以至于哥哥杀了弟弟。所以家业是据，据的意思，根据的意思，就没有神支撑的根据，没有神祝福的庇护啊，也没有在伊甸园里边的喜乐安乐了。所以家园是据，家园是乐，然后带出的灵魂漂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灵魂就开始流浪了。所以灵魂流浪从亚当夏娃被神赶出伊甸园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啊，原罪开始。然后到了这个该隐杀了亚伯，该隐的流浪比他的父母更甚一步，以至于他时刻都要提防着任何人要把他杀了，要讨他杀害他弟弟的罪啊，所以人才会出现城池，才会出现自我的保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最后难，随着人的犯罪，人与神越来越疏离，越来越疏远。那么我们到今天啊，2000年也好，6000年也好，8000年也好，就是亚当以后，我们就变得更加的难以求安了。如果亚当夏娃对神还有很大的一种眷恋，他们很真实的知道神伊甸园的情况和我们现在的光景， 他还有一个相对的简单啊，在生了赛特以后，他们就求告神，他们开始祷告，要寻求神的庇护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有很多悖逆，否定神的存在，无神论，自我为神，各方面败假，很多很多的出现了，所以我们就更难安了。为什么呢？自我膨胀了，虚幻膨胀了，谎言膨胀了，邪灵导致的各种方面的坚固的营垒更加坚固了，所以我们的人呢就变得更难安了啊！原因在这啊，叫做虚荣谎言充塞心田啊，然后嫉羡比攀，然后欲壑难填。我们现在的人呢，和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那个赛特那个时候是不一样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的一种状态，然后魔鬼窃居着一个这个世界的王的地位，所以他分割了，他用谎言，他用罪控告我们，同时用谎言怎么样诱导我们，所以我们在生活在一种虚荣不断膨胀不断攀比的状态，那就是你赚钱我比你赚钱啊，然后你做豪宅我比你赚豪宅，你有什么东西名牌我有什么名牌，你的孩子可以上这个，我的孩子可以上常青藤，你的孩子可以上北大清华，然后我的孩子弹钢琴，你的孩子可以游泳，哇，我们都生活在一种虚荣的状态啊，然后你投资这几个股票，我投资这几个股票，你赚 20%， 我赚 30% 等等，是这样的一种，在一种虚荣和谎言当中，所以我们的灵魂是膨胀的，是虚肿的啊，是一个肿大的一种东西，是我们灵魂不是像清泉一样单纯，也不是像这种啊松柏一样是非常挺拔的，像竹修竹一样这种挺拔，不是的啊，也不能说是坚强，它是一种虚肿的这么状态啊，这叫做我们现代灵魂。所以对这种灵魂的满足和让他有从一种单纯安稳的归属，很难很难，比那个是亚当那个是难得多得多啊。然后他是充塞心田的，他把心材都给挤住了啊，就是一旦有利又来了，还记得耶稣撒种比对吗？所以这个种子被挤住了啊，挤住了。所以私欲啊，然后还有呢，叫嫉羡比攀的。嫉羡比攀，有嫉妒啊，达不到了啊，然后羡慕啊，然后有可能的要跟你攀比啊，跟你比，跟你攀啊，这样东西。所以我们，你想又嫉妒本身就不会安，又羡慕你也不会安，然后比你也不会安，然后攀你也不会安，都是漂泊的状态，最后都导致你的心不定了，都是攀的，都是在一种虚妄状态、虚浮状态，而且欲壑难填。欲壑难填，就是你上到了一个台阶，你发现哇，真是莫道君兄早，更有早行人呢、啊。山外有山人，天外有天呢、啊，人外有人呢、啊。哇，还有更大的富翁，还有更优越的生活，还有更让你真正执迷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就往下找吧。最后跨斧逐日，最后发现给自己渴死。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这种老我已经膨胀到不能再膨胀了，很难达到一种安稳了。所以你看到马云有马云的现在的惆怅啊，然后其他的李嘉诚现在的愁苦啊，其他的人就包括啊这个各方面的，你看这些富豪嘛，每天实际上他有他自己的漂泊，自己的不定，很少有人真正的心安理得。所以你看我们人再次用这个形象，他生活在一个奇特的一种笼罩当中啊，他是一种孤独的啊，他如果是一个弱者，他会嫉妒、羡慕、嫉妒恨啊，变成一种相对比较惆怅的孤独的人生。如果他是一个有血气的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整天的向着歧途狂奔呢、啊，向着歧途狂奔，向着啊，你看那个亡羊走迷啊，然后偏行己啊，向着歧途狂奔，狂奔什么呢？追逐什么呢？追逐名利场而已啊，追求这些东西。色利全名啊，就是追求色利全名。你看他这个狂奔的样子，对吧？狂奔的样子是不是很传神的？是你吗？是他吗？啊，如果我们狂奔不了，就像这个女孩是这样吗？啊，狂奔得了，你有一线气息，你还在跟人掰手腕子，还在跟人啊，要比个高低，还要追啊追权逐势啊，这样的追名逐利，所以。我说啊，我用这幅图画来概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悟啊，这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在他著名的 书啊，叫做《忏悔录》当中呢，他有一个思想啊，这个思想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按着他形象造我们，然后我们只有安息在神的怀里边，才真正得享平安。所以我用我们的古汉语啊，汉语吧，不要古汉语，就是有点小文言吧，把他的这个思想高度概括，叫做不在神怀，安从何来啊？就是何安之有啊？就是平安何在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在神的怀抱里面，我们的平安是不可能有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忏悔录》的作者奥古斯丁他的意思就是，神啊，当我认识了你，我才真正享受平安。我以前靠着自己的聪明放浪形骸啊啊，然后最后得到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平安的？今天我真正认识你的，在你的怀里边，我是稍微得到平安。以后见你面的时候，我才真正享受平安。也就是说，他概括了他自己，也概括了整个的人类。人类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怀抱，我们是很难有真正的平安的。就是这样，所以犹太人说神弄神弄平安平安，就是他们说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平安与否。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使徒保罗的生命一个见证啊，我们再谈使徒。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幅勇士的画面啊，也就是好像他脱去了很多缠累，也不再有乡情，也不再有顾念自己的什么一些虚幻的梦想，无论是童年的梦想、故乡的梦想，他反而是定睛在前方，忘记背后啊，把很多的背后都忘了，然后我一就是直盯盯着，然后瞩目聚焦到神给我设定的标杆，然后向标杆直跑。我根本都不在乎那些东西了啊，而且不走任何的冤枉路、废路，在那儿哎呀就惆怅啊，在那儿蹉跎啊，在那儿徘徊，那在那儿犹豫啊，在那儿知足啊，不会的，我就直接奔标杆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哎，你看到这个生命的一种不同吗？所以我们说圣徒的楷模是什么呢？他说忘记背后，这个非常奇特啊，努力面前啊，然后轻装上阵，然后价值实现。你们都想价值实现吗？啊，属世的人也想价值实现，但是属灵的人有价值实现呢，得奖赏啊，要得要建造这种金银宝石的工程啊。哎，那你要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你必须忘记背后，你必须努力面前，然后达到轻装上阵，然后你就可以啊，这种叫做金银宝石的展现啊。为什么要忘记背后呢？为什么要努力面前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因为过去你是罪人，你在罪里边的花天酒地也好，想入非非也好，羡慕嫉妒恨也好，所积累的潜意识、表现意识、审美意识、攀比意识、实践成功的意识、价值观念，其实都是错的。你必须要清零，忘掉它啊！什么以前的东西，以前的忘掉它，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要再提那些东西。凡是提当年有的其实都是懦夫啊，都已经不行了，你不要提那个，忘记背后，明白吧？你忘记背后，然后怎么样呢？你努力面前，面前什么呢？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不是的，面前是神给你定的目标。还记得我们刚刚解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神按着他荣耀的丰盛怎么样呢，给我们确定的一个非常高超的目标，这就是神的丰盛所给我们定的人的丰盛，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点，赐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给我们非常奇特的身份地位和目标，我们定睛在这个足够了，足够了，是足够荣耀的了，而且足够持久的了，足够达到永恒的了，当然也足够具有属灵的价值，以后要领受神的赏赐。没有比这样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梦想更加合理、更加合真的、合乎真相。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轻装上阵了，你就不再想别的了啊。然后接下来呢，不再想，哎呀，我们邻居以前我的孩子、我的同学，你看人家，哎呀，坐什么豪车呀，赚好，不要想这些了，你就定睛在这个情况，轻装上阵啊，价值实现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些孩子啊，就有些惆怅啊，有些孩子呢，明就是不能够忘记背后，也不能够努力面前，总在想着以前，如果不是这样该多好啊！哎呀，如果不是这样，我要那样怎么怎么多好，整天的想的都是过去的一些东西，现在怎么样的？你不要再想了，你要往前看了，往前看怎么样？往神给你的荣耀的护照，给人真正的定位，给人真正的使命来看了，这才是真正能够实现人生价值的东西。所以也是跑步啊，这个跑步跟那种人血气的，你看那个人吊着三角眼大步流星的跑步，那是歧途啊，那是一个世俗的一种宽路啊，一种大门子宽路，我们现在走的是小路窄门，但是实际上从属灵角度，那才真正的上道啊，那真正的上道，走上永恒的大路啊，也是跑步，我们希望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样我想起了孔子的一句话，孔子的一句话他非常奇特啊，我不得不跟中国老祖宗这个连在一起，给大家稍微的有一点愉悦和这种文化自信啊，文化自信。孔子有句什么话呢？他说在大学里面他这么说，他说知止啊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啊。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叫做安叫做定静安虑得五个字，大家可以记住这后面叫定静安虑得，就是知止而后能定啊。它你看安在中间是一个枢纽啊，因为安然后你才能够虑，才能得，得的意思就是价值实现，完成了金银宝石的工程。然后你要想安的，你开始怎么样的要定，但是定的背后其实有个前提，你要知止。什么样的？你叫有所舍才能有所得，你不知止你不能定。什么叫做止？止什么呢？止妄念啊，就是总向后看，虚妄的、攀比的、嫉妒的、不切现实的、野心的，不要这样，你把这些东西都清零，都归零，不要再想着不可能回复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浪费时间，你把那些东西都止息的 stop 停了啊，关掉它，清零了啊， shut down，关电门，把那电门都关掉，然后你就 cool down 啊， cool down 的意思你就定下来了，冷静下来了，安稳下来了，安稳下来以后，定了以后你就可以静了，静了就能安了，安了你就可以思虑了啊，用神给我们的智慧重新的得力，然后接下来你能得，用神的解释的东西话呢，叫做停止妄念，安静在神面前，然后从神那儿得安息，得安稳，得平安，然后接下来重新得力，神给你智慧，给你恩膏，重新思考，重新运作，重新筹算，然后接下来努力的奔跑，然后得到奖赏，完成你生命的金宝石工程，这叫做得。你看了孔子的这句话，我们用圣经给他提升，用圣经给他升华，原来可以带出这个逻辑。保罗也说啊，忘记背后就是定啊，啊就是止啊，努力面前哎就是安呢、啊、然后向着标杆直跑怎样呢就是得啊。哎很有意思吧，感谢赞美主。好，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一段经文，加勒太书啊，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们以前提过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是非常奇特的啊，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知止，他忘掉过去，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整个世界拿在我面前，对我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就像魔鬼啊试探主耶稣基督一样，世界的荣华在神儿子面前怎么样呢？为他的心不为所动，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保罗说的，就是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啊！你不要再诱惑我了，没有意义，明白吧？所以呢，啊，你无法搅动我的东西，我的心是安稳，安稳在哪儿呢？安稳在神给我的托付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就是我的生命已经不在世界里了啊！所以世界对我没有吸引力，然后我也不受什么样世界的。任何的一种捆绑，一种要挟，一种搅扰， 没有了，没有了。我们以前谈过了，这个死啊，定在十字架就是死了。死的意思就是什么？脱离它的秩序。因为世界这个词原意，希腊文的原意是秩序的意思。当我定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世界而论的意思就是我不在这个世界的秩序里了，我脱离的是这个世界，无论怎么运转，跟我无缘，我跟他也无缘，他跟我也无缘。然后就我而论，世界也定在世界上了。也就是我的生命也排斥世界，所以世界跟我的生命也没有关系了。那怎么样？我只跟神的国度、神的生命、神给我定义的方向有关系。所以这样的人就可以活出一个全然的一个定的生命，一个向标杆直跑的生命。最后我们说转漂为岸。如果明白了这些真相，这些缘由，我们就可以转漂为岸了。第一个叫灵魂受身，第二个注目真神，第三个安居乐业，第四个致远行稳。什么意思啊？灵魂受身就是忘记背后啊，因为你以前过五关斩六将的东西，你以前想入非非的东西，你以前作奸犯科的东西，你以前有很多的梦想的东西，怎么样啊？受身，把它都受掉。受身的意思就是忘记背后的意思。注目真神的意思就是什么？神给我们定的耶稣基督，神给我们定的使命呼召，神给我们树立的使徒保罗这类的戴绍征、戴德生这样的样板，我们就注目真神给我们带出的神的呼召、神的国度、神的家、神的圣母啊、神的肢体，这样的就可以了。你完全要带出一个新生的样子，这意思。然后安居乐业啊，安居乐业的意思就是福音当中有安居乐业的东西，有安居乐业的东西。神的教会、神的生命共同体团契就是家，我们要安居乐业。神给我们国度里边的使命就是伊甸园，我们要乐业。所以你不要啊，享受我们想可以说一下享受福音，相对的比较朦胧一点。我们说福音当中就有安居乐业，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和推动，就是什么呢？叫做 homestead 家园团契，要有家，要有园啊，要有自己的这种 property 啊，要有自己的家园，就这意思。所以你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就比成家立业要好。成家立业是开始，安居乐业呢是一个目标啊。安居乐业，一个人我们刚才说安的本质怎么有家啊居，然后有业啊，又安居又乐业，你基本定了。然后你又注目真神，你有归属了啊，有归属了。所以行啊，致远行稳啊，致远行稳，为了押韵，所以倒过来啊，行稳致远，你行稳才能致远啊，这是致远行稳，行稳是致远的前提啊，致远是行稳的目标和果效，所以致远行稳，你就可以走长期主义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是什么呢？是长与短的姊妹篇。姊妹篇，你要想长，你就必须从飘到岸。一个漂浮不定的人，你很难有长期主义的，也很难带出真正的古生命的成绩和价值的。你只有从转漂为岸，你才能真正进入长期主义的快车道，叫行稳致远。所以这就是福啊，这就是一个祝福的人。什么叫福啊？神的祝福啊。什么叫福呢？祝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不走歪路啊，就是蒙福，不走歪路啊，不走歧途，就是蒙福。最后给大家的经文呢，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说凡在居中当兵的，不将事故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招当兵的人就是神。我们不要想着过去的很多的东西，以至于世俗的攀比、虚荣，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为其所累啊，我们要脱去这些缠累，然后轻松直跑，这样我们就讨神的喜悦，人就可以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锁定到一个方向，进入一个行稳致远、致远的状态。然后触类旁通，最后啊，给大家触类旁通，就是你如何把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原则带进共向的真相，你能带进你生命的方方面面。给大家一个启发啊，叫多愁善感，然后气定心安，直奔标杆。你用人 那我们现在建立家园小组，你选择你的同工，你辅导你的儿女，你辅导你的会众啊，你辅导你的小组领袖等等，你拣选人，你都记住啊，有一些人先天的就叫做多愁善感性格啊，我们叫林黛玉性格，林黛玉性格，或者叫做陈子昂性格啊，陈子昂啊，这就读怆然而泣下，他就是多愁善感的人，想入非非的人。林黛玉啊，也是这多愁善感的人啊，就是你对标这样，如果你生命的同工，你的儿女有这样的人，你就告诉他，你是在一种漂泊，灵魂漂泊的状态，这是原罪带出的人的一种本相啊，罪人都是这种本相，他本质上都是漂泊不定。我告诉你孩子，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做任何事你行不远的啊，因为你从来不能够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所以老板不给你压重啊，以后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各个方面也不大可能把重任委托给你，因为他们总感觉你的心不在焉，你心神不定，你心有旁骛，你好高骛远啊，真正给你一些远的东西呢，你又发现不是你真正的所要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人呢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啊，我们叫做小资啊，小资情调，小资是什么呢，诶，生活达到了一定程度了，5000美元10000美元，现在跨过10000美元了，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读书啊教育啊啊，然后自己所受的很多的熏陶，就开始追求文化的精神的一些东西了，如果追求的不当啊，最后就出现了这种多愁善感的情况，怨天尤人的东西啊，甚至怨父母怨家庭，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好的家庭，人家可以拼爹，我这么就连父母拼在一起也不如人家爹的一个小手指头这么大呢，所以最后他多愁善感，怨天尤人，这种人他是不能够行稳致远的，他是不能够专注的全力以赴的，所以这种人的话你不大可能受到重用的，你也不大成为一个事业的基石的，不能成为中流砥柱的，孩子们快醒醒，不要这样，这种人生不行的啊，要呼唤他们，缺什么？要业，我们支撑业；要家，我们成家啊，成家立业。然后怎么样？要属我们真正的，我们找同行者、找朋友、找志同道合的人，赶快的建立这个安的基本的三个支柱、三个堡垒，然后快速的，然后锁定自己的东西，然后带出一个行稳致远的人生。所以达到这三个啊，有所属，有所安啊，有所归属，有所安，有所家，有所业的情况下，所以家业属都定下来了，你就气定神闲啊，我们叫做气定心安。什么叫做气呢？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愁云密布，然后用的愁苦缭绕，然后淡淡的哀愁笼罩心头的那种状态啊，这是财什么神，你听到什么？财上眉头啊，又上心头，就是那总是愁啊，愁，总是愁。你看到气定心安，就是这个气，就是把这个漂泊的人生所带出的那种愁苦的气息，给他一扫而空，然后带出一个安静的心，坚定的心，然后你就可以直奔标杆。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回到这一章最后就达到了亨通，我们分享叫做漂泊不定，你问自己内心深处，你是不是一个漂泊的人生，漂泊的灵，有没有一个淡淡的忧愁哀愁来密布在你生命的一个画布上，成为你生命的底色呢？如果是这样，你要有所自我警觉，自我认识，然后安稳远行。一个是漂泊不定，你走不远的，你常常人生打转的啊，我们要快快进入安稳远行的状态，我们就可以进入长期主义，我们的生命就会低下蒙福。